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17号，公元2015年5月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人权团体披露中共限制藏人获取护照；西藏海晏县藏人桑珠嘉措服刑5年后获释；验证西藏解读中国的百题问答藏文版面试；欧盟代表访中被指在谈论人权方面不利；莫迪访华前开通微博，网友借机讽刺审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表声明，指出自2012年以来，中共当局对藏人申办获取护照进行的各种限制，违反了有关迁徒旅行自由的基本国际准则。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于昨天5月5号在官网上发布声明，指出中共当局限制藏人申办护照甚至没收藏人护照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准则中的相关条款。声明指，自2012年起，西藏自治区中共政府下发了所谓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护照审理审批签发管理工作的建议文件，以换发新电子护照为借口，没收了所有藏人的护照。这份文件还规定，获得护照的藏人必须签字保证在出国时不做损害或危及中共国家安全及利益的任何事情。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姆向本台表示，西藏境内的藏人民众除了出国时申请护照受阻外，就连藏人民众在其他藏区进行朝圣、探亲或旅行也同样遭受着限制。对此，该中心认为，中共对藏人所实施的这种民族歧视政策，不但违反中共宪法中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条文，而且也违反了有关迁徙、旅行自由等基本的国际准则。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声明中披露，西藏自治区内的藏人民众申请护照时需经过当局的严格审查，而且藏人护照申请并未限定程序所需的时间，同时不会对申请护照的藏人进行通知。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在西藏首都拉萨独自开展和平抗议中共的活动而遭拘捕判刑的海晏县藏人桑珠嘉措，在中共监牢中服刑5年后获释，被当局秘密送返家乡。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西藏安都达西县今青海省海原县藏人桑珠嘉措于2010年5月2日当天，单独在西藏首都拉萨的大昭寺广场，身披西藏国旗，高呼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允许藏人支援者进入杰古多救灾等口号，进行了大约5分钟左右的和平示威活动，随后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稍后桑珠嘉措遭判5年有期徒刑，被监禁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即扎奇监狱。有流亡藏人指出，桑珠嘉措近日满期获释，为阻止藏人为他举行迎接活动，当局于本月3日将桑珠嘉措 秘密押送回家乡，而且在返家后，他也遭到了地方政府的问话骚扰。此外，尼泊尔、西藏及印度发生不同地震之后，西藏康区甘孜县不同教派的藏人僧属也为地震灾民举办了祈祷法会，同时为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到来的80岁华诞进行了祈福。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今天为最新出版的藏文版《验证西藏解读中国的百题问答》一书举行了发行仪式，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仪式上呼吁藏人学者们负起重担，引述历史事实为西藏发声。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5月6号上午，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为《验证西藏解读中国的百题问答》一书的藏文版举行了发布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以及数名藏人学者共同出席了仪式。1989年，中共当局出版了《西藏百题问答》，对西藏问题大肆进行了歪曲宣传。而巴黎高等社科院西藏研究所阿玛丽·布隆托和卡迪亚·毕菲特里耶耗时10余年，主编了《验证西藏解读中国的百题问答》一书，以多位国际藏学家的文章对中共的歪曲宣传进行反驳。此书繁文版于2002年问世，2008年出版英文本，2011年台湾出版了中译本，而西藏图书馆出版的藏译本今天正式发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藏译本发行仪式上对西藏图书馆进行了赞扬，同时呼吁藏人学者们应肩负其责任，为西藏事业发声。
我们亚纳雄给他提问家写写提笔。
司政表示，自己还是学生时就看过中共出版的《西藏百题问答》，看到其中对西藏问题的歪曲描述，感到非常愤慨，也思考过应该怎样对此做出回应。后来，《验证西藏解读中国的百题问答》一书的法英版本陆续出版，今天藏文版也终于问世，藏人们应该认真进行阅读。洛桑森格还指出，《验证西藏解读中国的百题问答》一书中共收录了15名国际藏学家的文章，其中只有3名藏人学者作为受难者，藏人们有义务为自己的抗争付出努力，因此呼吁藏人学者们多多执笔，为西藏事业发声，将西藏问题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国际社会。
那中国部啊，中央坦白给人类比较小的第一표기변수강기탭망부직좀난
거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今天的仪式上赞扬了西藏图书馆在藏译与出版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同时强调行政中央官员出席这本书的发布会并不代表完全赞同书籍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这本书中国际藏学家们各持所见，其中部分观点与行政中央所持的立场不同，因此呼吁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阅读此类书籍。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盟代表在中欧战略对话期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发言被指非常谨慎，只表示将会继续同中方讨论人权与民族对话方面的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戴利卡·莫盖里尼正在北京同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战略对话会议，今天是第2天。虽然在出发前被多个人权团体及数十名欧洲议员呼吁向中方提及西藏等人权议题，但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欧盟代表盖莫里尼介绍会谈情况时，就人权议题的发言却显得谨慎。在双方共同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莫盖里尼形容此次会议非常顺利， 指双方就加强安全防卫合作的可能性。乌克兰、伊拉克与叙利亚等冲突与危机进行了讨论。然而在人权问题方面，欧盟代表的发言却似乎比较谨慎。他表示将与中方代表杨洁篪在新闻发布会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指出期望中欧双方在人权问题方面、与不同民族开展对话方面以及公民社会方面能够有建设性的交流。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戴利卡·莫盖里尼访华前，有50多名欧洲议员联署呼吁他敦促中方同藏人代表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停止打压境内藏人。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人权观察组织等也曾希望他向中共提及日益恶化的西藏等民族的人权状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总理莫迪将于本月中旬访问中国，他在这一行程前开设微博账号的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本月14号至16号间，印度总理莫迪将对中国展开正式访问，而本月4号，莫迪在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开设了账号，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莫迪先后发出2条微博，第一条中写道：“你好，中国，期待通过微博与中国朋友们互动。”第二条微博则借印度历法中的佛诞节提及了佛教。佛教是连接亚洲国家的结合力，它可以成为一种强劲的凝聚力，让本世纪成为亚洲世纪。莫迪总理在推特等遭中共禁止的社交媒体上拥有账号及无数粉丝，而获得官方认可的新浪微博也一直遭受着严格的审查。有中国网民借机在莫迪的微博下留言，反讽中共的审查制度。有网友写道：“请遵守中国网络的语言秩序，否则禁言、消耗、拘留你。”也有评论人士分析说，中共当局对网络一直进行着严格审查与打压，此次中国网友在莫迪的微博中肆无忌惮的留言，可能会使官方难堪。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
白皮书对于流亡西藏的批评，许多都是片面之词，用来蒙混世人的。白皮书此次突出的攻击中间道路，而恰恰就是其对于中间道路主张的指低最为不诚实。白皮书指控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回归西藏的目的是要恢复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和封建的奴制。众所皆知，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之后，便主动领导流亡政府建立立宪主义制度和展开民主转型。首先在1960年建立了西藏人民议会，1961年公布西藏宪法草案，1963年3月颁布西藏流亡藏人宪章，建立三权分立体制，1992年2月颁布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宣誓将于返回西藏后废除神权体制，由阶间民选之民族元首担任西藏政治领袖，进而在2011年坚持自最高政治领袖地位退休。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